大家好，我们今天是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的第四天，我们开始读创世纪十到十二章。我们前面看到洪水审判过后，挪亚一家八口他们就被拯救下来，闪、含、雅弗啊，挪亚的三个儿子，神怜悯闪啊，咒诅含和他的后裔。然后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家谱，看到闪、含、雅弗的后代开始在各地的繁衍。之所以能够繁衍，是因为神啊以彩虹为记号，与挪亚及其他的后裔与地上一切的活物来立一个约，一个根基性的保护性的约啊，还记得吗？稼穑寒暑啊，昼冬夏昼夜永不停息，所以人就可以在这样一个神所护理的自然环境当中繁养啊，繁衍生息。但是有一点仍然没有改变，虽然神审判了人，也用方舟拯救了挪亚，但是罪没有改变，人仍然是罪人啊，仍然是从男人女人生出来的，繁衍出来的都是罪人，再次生出罪人。所以到十一章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巴别塔事件了。十一章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第四节啊，人们就聚集在一起，在示拿平原。那示拿呢，就是两河流域，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啊。然后他们就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要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看到人要集合所有人都集合在这里，要用他们的力量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而塔顶呢要通天。通天这里非常重要，天啊代表什么呢？啊，谁在天上呢？啊，神在天上啊，所以天是上帝的居所。但是人要造一个塔，塔顶要通天啊，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人要像神一样。所以从伊甸园，蛇啊，魔鬼附在蛇的身上来引诱亚当夏娃，就是说你们要像神一样来判断善恶，要夺得神的主权啊。人当然就只听自己的旨意，只愿自己的旨意行，而不愿听神的命令了。那到了巴别塔的时候，仍然是人都要传扬我们的名。你看我们的名，前面我们只读到都是耶和华的名啊，求告耶和华的名，还记得吗？都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人应该求告耶和华的名，人应该做一个被造物的角度，一个罪人的角度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这些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却要传扬怎么样？我们的名。我们是谁？小朋友，我们是一个如蝼蚁、如灰尘一样的被造物，是有限的罪人啊，是污秽的罪人，是有限的人。但是我们却要传扬我们的名啊！所以我们看到罪仍然没有解决，罪的本质就是被造物想要夺创造主的权柄，人想要像神一样。当然我们看到啊，神不会允许人这样去做。其实神不允许人这样去做，是出于对人的怜悯啊，因为不想让这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来得罪耶和华，再次遭遇神啊一个毁灭性的审判。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啊，语言就开始不同了，各族各类开始讲不一样的话。原来他们出于一家人，但是现在呢开始变成不同的种、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族类啊，讲不同的方言，然后就开始分散了，分散到全地了啊。这是神的怜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闪啊。我们往后看呢，神就又有一个家谱，就专门记载闪的家谱，因为上帝呢怜悯闪，更要在闪的后裔当中再次分别谁出来啊？亚伯兰出来啊。这时候他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亚伯兰他有个妻子叫撒莱啊，这时候也还不叫撒拉，有个侄子叫罗德。啊，那么十二章就是非常重要的，神呼召亚伯兰，对吗？神怎么对亚伯兰说的呢？十二章一节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主动的呼召亚伯兰分别出来，从这个地方，从他原来所住的地方分别出来。为什么要分别出来呢？因为神拣选了你，拣选你，神就要让你分别为圣啊，分别出来啊。然后神要赐福给 亚伯兰及其他的后裔啊。我们后面会看到神要跟亚伯兰和他的后裔来立约。那么亚伯兰是个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他没有问神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啊，他就愿意来跟从神的指示去行，然后走到迦南，神说我要把这个地方啊，迦南地这样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这时候迦南住着谁呢？就是住着韩的儿子，迦南的子子孙孙啊，迦南七族人，他们住在迦南地啊。但是圣经很有意思的啊，你看神的话语它都是环环相扣的。前面刚刚说在十二章第七节刚刚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亚伯兰当然向神祝坛，向神感恩。但是第十节马上就说那地遭遇饥荒。我们来看到当刚刚亚伯兰觉得神要把这么大的一片地土，一片美好的地方来赐给我和我的后裔，但是马上这个地方就遭遇怎样？遭遇饥荒。所以这时候亚伯兰该怎么办呢？他是相信神对自己的应许吗？相信这块地神已经赐给他了，他愿意去倚靠神来战胜这个饥荒吗？还是像亚伯兰实际所做的，你看这个饥荒很大，亚伯兰害怕了，他没有去求告耶和华没有去问耶和华你有怎样的一个旨意，而是他就直接自己下埃及去了，下埃及去求生存去了。所以亚伯兰呢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软弱。当他下到埃及去之后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就怎么样？说谎犯罪。撒莱明明是他的妻子，但是他却撒谎说是我的妹子啊，因为他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里啊，他不仅仅是好像牺牲了撒来啊，牺牲了撒来，他宁愿在他的价值观当中宁愿牺牲撒来，好像被埃及人抢走，他都要保住自己的命。更加重要的是十二章的时候神刚刚跟亚伯兰说我要赐福你成为什么样大国，我要把这个地呢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们不要忘了这时候亚伯兰呢他是没有孩子，他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神已经说你要成为大国，而且这个地土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但是这个时候亚伯兰却让自己的妻子撒来受到这样的威胁就是这是极大的一个危险，因为若撒兰被法老霸占啊，那神的应许难道就落空了吗？当然我们可以说亚伯兰这时候呢他还没有真正的去明白耶和华要赐福给他的这个后裔一定是要从他与撒来而出啊，他与撒拉而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危机啊，但是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人的软弱啊，因着人的软弱人做很多很多的错事，但是孩子们你要记住耶和华的旨意永远是美善的，耶和华的旨意永远会成全。虽然魔鬼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但是耶和华是天地的主。所以神就出手降灾给法老啊，法老就醒悟过来，这场危机就化解了。我相信亚伯兰在这样的一种危机当中，神让他一次次的经历，也是让他一次次的再次明白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的应许是必定会实现的。好，下面呢最后呢汪老师再带孩子们呢，我们再重点看一段经文啊，我们来从字词的方面继续来研读神的话语，就是十二章一到三节啊，就最重要的啊，神呼召亚伯兰并且赐福给他。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孩子们，什么叫本地本族呢？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呢？好，本地就是你本来所住的地方，对吗？假设你住在北京，如今你要离开北京，北京就是你住的本地。那本族呢以前的人呢他们都是一个族群住在一起啊，这些人可能都是你的亲戚啊，然后一个族群他们就住在一起形成一个部落啊，一个村庄等等，这叫本族。那么还有你的父家，就是你父亲啊，你的原来这个家，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每个家庭都是以那个父亲为中心来组建的啊，一个组成一个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神没有跟亚伯兰指出来他要带他去哪里啊，亚伯兰是跟着这样的依着这样的信心去跟从的。 好，第二节到第三节，神说什么呢？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那么这段话呢，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和应许。那这段应许呢，其实它有一个七重的结构，所以孩子们把这段话呢，可以把它分成七小段。第一段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个就是我必赐福给你，第三是叫你的名为大，第四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四是第五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第六是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最后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样的一个七重的结构是步步晋升的啊，步步晋升的，就你知道神在这样的话语当中，在这样的应许当中赐给亚伯拉罕这样七个啊，这里出现很多赐福赐福赐福，但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的中心呢，就是第一句，就是必叫你成为什么样大国，必叫你成为大国，就意味着他要有很多的后裔，就意味着他要有一个地土成为他的国土。那么他这个大国谁来掌权呢？肯定不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而是耶和华亲自的来怎么样掌管权柄。耶和华要做他啊亚伯拉罕后裔这百姓的主啊。而且呢，我们看到神不仅赐福给亚伯兰，而且说你要成为赐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来得福啊，都要因你来得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福气的焦点是在亚伯兰的身上，但是到后面我们在后面的15章17章我们会慢慢看到神的应许会集中在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的身上，而这个后裔会要承受上帝所有的福分，并且他要成为万族祝福的万福的源头。他是谁呢？他当然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来看到神的应许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展开和实现的，他的旨意必定会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感恩，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上帝也同样赐福给你和我，求主与我们同在。